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你就要把这个拿掉？
什么拿掉？
大家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再次请到，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赵教授。
听得到我声音吗？
能听到，很好。赵教授，前段时间去医院了，我们希望你尽早回康复。
谢谢，谢谢，谢谢，很高兴再回到视频。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位是顾颖琼博士，他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赵教授，你有没有特别想谈的话题要跟我们分享？
我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位席贤德教授，也曾经那个，参加过我们十四
三
论坛，他不幸呢，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因为这个心脏病呢，突然过世。他比我小10岁，他是这个台大那个国法所的博士，他曾经做过辅仁大学教授，以及辅仁大学传播学院的院长。基本上他也是，他台湾是一个名嘴了，常常上这个电视台了。他的政治理念是反对台独了，他对这个中国的近代史呢，相当有研究了，而且他对这个两岸，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就是他跟大陆这个来往这个30年呢，他这本书这个他在已经出版了，就专门讲他在大陆跟大陆这个互动的一些情形。很可惜，这个人很聪明啊，头脑很好，这个不幸，这个他等于是说70岁，基本上来讲现在70岁不算，基本上应该是还可以再一段时间了啊。
是的，
我曾经写了一篇那个追悼他的文章，我传给你们。你应该收到了啊。
好，
我今天就特别就是说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席贤德教授，现在台湾，比如在台湾的电视上很有名的一个记者叫做黄伟汉，黄伟汉是他的得意弟子啊。这个席贤德教授来过西雅图，
是的，上过，
来过一次。
我们也很遗憾听到这个噩耗，然后我们
是是是，我是特别介绍一下啊，他是这个很不错的一位，在我看来是年轻人了，他比我小10岁。
是是是是，所以我们也向他的家人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是是是，我已经告诉他们了，就参加这个，我也把我写的那篇文章传给他夫人。
那赵教授，您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就是说，我等一下就谈两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台湾的疫情，我们知道上海很严重了，
台湾下去了，上海上来了是吧？
对，但是台湾那是虚的了，现在每天的那个就本土感应，还有外来进入病例相当多了。 而且台湾的那个在防疫政策方面有一点错误，有点错误了啊。
那台湾也是买了美国的疫苗是吧？
对，现在疫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老年人拒绝这个，就不愿意打，因为一打就死，死亡率相当高了。
哦，那说明这个疫苗有问题。
对，就是说台湾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那个第三季了，但最近呢，就是说大陆，我想你们肯定也去讨论过了，就对于这个辉瑞的这个疫苗了，就产生疑问，
就
认为
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批准辉瑞疫苗，就是去年就开始，一开始说要批准的，因为复星那个药业代理的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复必康，然后复必泰是吧？复必泰，结果还是没有批，没批的话就用了中国大陆自己的疫苗，就是
对
那个国药还是那个科兴这两种疫苗，结果这两种疫苗没什么用，所以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辉瑞的疫苗了，就是网络上所讲的到底确不确实，也许在你们也许有些资讯的。
辉瑞的疫苗它的问题就是它总的来说是那个有效率是有的，但是还是有副作用，就是像您说的有死亡啊什么的。所以呢，因为它是这种叫 mRNA 的这种疫苗，它副作用是不能够轻易的忽略的，就是其实是有的。这个是辉瑞它它的申请疫苗这个就批准的这些文件很多，但是它要隔75年才能全部向公众开放，所以呢这个就这里是确实是有问题的。你问你干什么要过75年才能才向公众公布呢？因为过75年现在25岁的也到100岁了。
美国总统拜登呢
啊，
他打了四剂都是 Pfizer。
对，那是现在的副总统也得了新冠，然后副那个就是那个卡马拉哈里斯，还有那个拜登的新闻发言人沙奇也得了新冠，他们都打了疫苗了，都打了，都打了很多针了，3-4针都打了，还得了，还是得了。那当然这个症状不是很严重，就是没死对吧，但是呢说明就他们打的这个疫苗还是不是很好，效果不是很好。好的话你干嘛这连副总统都还得新冠呢？
因为台湾呢打这个，因为还有一个就莫德纳，就是美国的那个莫德纳，那到底莫德纳跟 Pfizer 哪一样比较好？
现在不是很清楚，就是我觉得美国的 FDA 也是有腐败的，因为还有别的疫苗他不肯批，他就觉得现在莫德纳跟辉瑞已经够了，别的疫苗就是不是用 mRNA 的，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效果也很好。
因为美国注射率最高的是 Pfizer 了，他打 Pfizer 人比莫德纳还要多了。
是是，
如果假如真的出了问题的话，
这个
相当严重的，
也是很严重的，我觉得也是很严重的。当然就是没有中国那么严重，中国就是他这个疫苗根本就不管用，就是打了之后没有抗体。
我打了三针啊，头两针是莫德纳，第三针是辉瑞，然后一针反应比一针大，第三针打完辉瑞之后我就决定不打了，因为第三针反应太大了。
第三针反应是很大的，我也是，我也有一天这个整个人都是昏的感觉。
我这不是人昏，我这边就是感觉这个心脏跳动啊不规则，你知道吧？就
根据这个报告，好像莫德纳好像比较重一点。Pfizer
说是这么说，然后我第三针就选了辉瑞，结果没想到辉瑞第三针反而比前面反应更强，所以说我最后决定不打。我原来打第三针也是因为有免费饭可以吃，所以说必须打。结果打完之后发现所有的饭馆都开了，都打不打都无所谓了，你知道吗？
对是是。
那个 这一天那个上海封城，感觉就变成人间悲剧了，就是这很多很多就是很可怕的事情都发生了，跳楼啊，然后是几个月的小孩也就是因为发烧就跟父母分离啊，然后也有小孩子几个礼拜的小孩子被捅那个鼻孔给捅死的啊，这种事情，哎呀，看着真是太窝心了，真是。
因为我的小孩子他们一家都在上海，
嗯，
所以我一直很非常关注这个上海的疫情。
他们都好吗？
他们都好，他们说这个也不想去那个去检查，就去那个搓鼻子。
嗯，
他说这检查检查就会出问题了。
嗯，
不检查就没事了。就反正躲在家里不出来就是了。
没有，这次你躲在家里不行了，他要上门一个个找。
要抓的，就是你。
不，他们是这样，到那个小区的楼下来这个做核酸检测。
对，核酸检测还是要做，因为他那个这次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不做的话要抓你的。
要抓的。
因为他们住在徐家汇。徐家汇旁边有个叫做华庭 Hotel，
嗯，
就是从那里出开始的。
哦，
嗯，
其实那个说法也是错的，也不可能就从那一个地方出来，很多地方其实都有，但是这个东西也很难抓的。
因为上次就是华庭那里好像是这个他们疏忽了什么，就从那里开始一直蔓延过来。
现在这个奥密克戎是比较厉害，传的那个速度比较快，然后传染力比较强，但是它病症不重，就是没有多少人是重症，多少人死亡的，就是奥密克戎在全球都有，但是都经历过。美国最厉害的是一天100多万来，这个那现在一天两三万，就是就算从高峰低下来了，大家就觉得很乐观，就是。实际上
我上海也有很多朋友，好像他们我们外界我认为严重的不得了，但是我跟他们那个视讯呢，好像都认为没什么，
因为传上了他也没有死人，就是就一个种轻微的像感冒一样的症状。
对，
可能有没有
之前专家不都说了吗，奥密克戎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疫苗嘛。当然专家也经常胡说了，但是
这个问题就是叫刺身这个成本，对吧，刺身成本高，就是你那个大家都封起来，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就很麻烦。
他们现在批评大陆跟台湾呢，都要保持绝对的清零，就是说他们认为在这个管理上好像有点问题的。
清零肯定是不可能的，就像感冒，你清除得了感冒吗，这个东西。
对对对。
不过我们要把感冒给清除，那个东西都是灭绝，谁的感冒。
还有这个夏天会不会好一点呢？
不会。
不会好一点，天气热的话。
天气热了，人待在一起了，这玩意也传得更快了。
就两个夏天了，对，还是这样子。
这个2020年的时候就说过，可能会根据温度有所改变，但实际上到了夏天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改变。
对，这个传染性还是很强的，不知道国内这次会怎么弄，但是我觉得台湾有可能马上也会放弃。那个清零的那个政策，
现在台湾基本上已经逐渐的放弃。
对，因为
就表示说，
这个美国都放弃了，美国就没有实行过。
这有可能大陆跟朝鲜是最后两个，坚持清零的。
但坚持清零好像没有效用。
这个经济代价，就是大陆不是就上海不就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没有赤字的省份嘛，就是他他虽然是直辖市，那但是他这么一搞的话，上海经济垮了的话，就是 全中国每一个政府，就是每个省跟直辖市的政府都是赤字了。
上海一个地方的人口啊，就比台湾还要多400万呢。
嗯，
所以如果从比例上来讲的话，这个上海这个还不算多了。
从比例，
按密度来说，其实没有那么高，没有日本啊，其实台北省那么高，知道吧？但实际上它的人口也挺多，因为它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嘛，就很多来打工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会带动周围的人跑来跑去啊这种。但实际上已经全部停下来了，那个
差不多
这个经济不完蛋了嘛？你说你这个，
对啊，他也是分了。实际上，对于我同学里面很多都可以在家工作的，倒是 OK。但很多我认识的一些劳动人民是真顶不住了，因为他们比如说有一些开小店的，对不对？做餐饮的，只要任何不适合这种可以在家工作固定项目的基本上都不行。包括老师现在也在降薪啊，因为整个工资什么也都在往下降，所以说
公务员都在降薪啊，因为政府这个财政这个。
对，服务员基本上，国内的服务员基本上就等于没有薪水啊，因为你不去工作，那谁给你发薪水？
公务员就政府官员。
对，但是如果你去做那个防疫的那个人的话，一个领一天可以收入，我看那上面说是1000到3000人民币，一天啊。
有一个视频还说，就是如果有谁违反规定走出去，把他抓起来打一顿，就奖励500块钱。所以他们就打人很积极。
对，因为里面很多其实就是这样的，可能这个老先生比较了解，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如果没有这种动荡的时候，他们一般很难获得机会跟权利啊。但这一次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他能获得这个权利，你知道吗？至少是一个基层的权利。就是说，哎呀，我可以自由活动。
文革当中的红卫兵的快感，那是。
对对对，其实那时候红卫兵的快感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来自于这个。
整人啊，就整人啊，对啊。
对啊，我看你今天看到很多那个，就是让人家开门，然后做核酸，如果不愿意的话，立马都可以抓起来。然后有一个老头儿，上海老头儿，想出去那个什么。放放风，就走出那个楼的门口，结果那些人都拍着，说你这个也是违背我们这个法律，要把你给弄起来。所以，但是这里其实很多年轻人啊，我先说一下，其实里面很多年轻人他做那个志愿者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兴奋的，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又能赚钱，又能有这种感觉，其实他们还是有自由度的，因为他如果做这种防疫爱好者的话，那么他们还实际上是可以自由活动。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喜欢做这种。
你现在买张机票回去还赶得上？
现在回去正好被防，你知道吗？
相当严格，现在台北只隔离这个7天呢。而上海还保持在这个14天，再加上7天观察，
对、啊，
相当于
4+7啊。上海算最短的，很多地方都是1个半月，14+14再加14。
现在很多国内很多地方，它是一个劝返，就是劝你不要去。
票价很贵啊，听说票价就是从美国到上海的机票非常贵。
哦，降下去了，就昨天还是前天，宣布这个所有的航班复航了。
啊，所有的航班，
对，机票一下子就下去。但是，别人不一定给你发绿码回去，是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机票是已经降，但是从我的观察来看，从之前 SARS 啊，2003年、2004年的时候我还记得，也是。搞得非常非常紧张，突然一下子上面说放开吧，就放开，然后SARS就消失了无影无踪。
现在是先封这个魔都上海，然后就轮着封嘛，就 封完上海，封北京，封完北京在杭州，在然后哈尔滨，反正全国封一轮，至少两三年才结束，估计。他这个玩意就是，这么干了有瘾了，真是。
对，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非常喜欢，但是最这个实际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说对，那个管理者来说，他可以看见他这些政策到底怎么样控制住这些人群啊。这个举个可能不好的例子，这要是在毛主席、蒋介石那个时代的话，有这种现在的这种水平和有现在这种技术水准的话，那估计大家都翻不了身，你知道吧？对不对？如果有现在这个技术水准，那肯定是翻不了身。所有的通讯工具都被控制住，
社会动态清零这个事情，就是实现不了。但是它这个造成的危害，或者说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很大的。我就觉得，
对，
因为方面，
大陆是不是在开二十大是吧？
对，
下半年
他这么一搞嘛，就经济就下去了。但是，你究竟坚不坚持这个动态清零呢？就是你如果放弃动态清零的话，好像又宣布这个动态清零前面做的都白做了，我说，然后我不知道都究竟就是为了面子还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你现在这么搞，不可能最终不可能有面子，因为前面已经靠。当初说的是美国抗疫是靠疫苗，中国靠的是怎么封锁，对吧？然后那封锁不是长久之计，疫苗还是能靠得住的，因为大家都打了，你就是来了也不怕，大不了拖个几个两三个礼拜鼻涕就好了，就这样子。
我听说上海封城，封到清明就停止了，
已经清明了呀，已经清明了呀。
对，但是可能也有可能延长几天。
没，他说的是这样的，到4月11号社会面清零，4月15号或者4月18号大家可以回去工作，4月11号之前把所有诊断为阳性的人都关到集中营里去。无症状的话是根据形势来判断，如果无症状太多就让你在家监控。
现在台湾的政策就认为轻症的，就是没有爆发出来的，就算是阳性也是居家隔离，不把你送到医院去。
现在没有，现在在上海的话，你要看那个你就可以看，因为很多人拍录像出来了，他就是把你集中到一个地方去。我有一个朋友，他的那个公司里的那个跟班不知道是从哪里得的，因为他就买菜回家，得了之后他是个无症状，所谓的无症状就是也没怎么头痛的、脑热的，对不对？但测出来是阳性，但身体没什么反应。结果他过了两天才被捉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人太多了，那时候捉起来之后他很倒霉，他被大家，你知道国内他就把大家都关在一个房间里，就是重的轻的都关一个房间里，
这个反而是严重，
反而船上变成有症状了
啊！对对对，结果他进去第二天他就顶不住了，然后浑身都痛，因为里面所有的人都在咳嗽，都在咳嗽，互相感染。他因为里面，而且他因为当时事急仓促嘛。也不是那么暖和，虽然说今天上海好像28、30了，但是晚上的话还是有点冷，那个就把他们给弄到那个一个那种房间里，又是小房间，8个人、12个人那种挤在一起。
哪有这么搞的？这不是这反而这
反而严重了，
制造这个传染的机会嘛？
对，他第二天就开始表现出症状了，对，这没办法，那就一直待在里面。
还有下广告之后回来。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
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新鲜的青草味，鸡喳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啊，我们谈的是上海的那个封城啊，这个很遗憾。其实这几天还是有一些大的新闻，比如说那个乌克兰战争，就是俄罗斯在撤离基辅地区的时候对平民进行了屠杀，所以这个事件就是震惊了全世界啊。所以美国现在采取的更加严厉的措施，就是要向那个乌克兰运送反弹道导弹，对吧？就是相当于是把那个韩国的萨德这个系统要装到乌克兰去。当然就他还有就是今天又批了3亿美元的一些武器的一些那个一个援助吧，军事援助。然后他们说这个卡基还是什么，就是那个
卡森
对吧？
对，卡森城好像以前也在那里杀过人的。
对，就是在那里，就是那个城应该是俄乌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前面基本上那个美国还有北约欧盟国家都是中立的态度，就是不介入这个俄乌战争，让乌克兰自己去抵抗俄罗斯。那么现在帮助乌克兰抵抗的话，就是特别是反导弹这个系统，反导弹系统如果装到乌克兰的话，俄罗斯就没什么用了，他就不能肆无忌惮的向乌克兰平民啊或者各种城市发射导弹了，这样子的话就是乌克兰就更加容易能够打赢这个战争。赵教授，您对这个您关注了这个战争吗？乌克兰的战争？
因为台湾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就是说会不会台湾也发生这个，就大陆会不会，
就是台湾应该向乌克兰学习，因为台湾以前就见大陆不是那个说哎呀你们那个要武统啊或者吓得要死，对吧？那现在如果向乌克兰学习的话也没有那么可怕，大不了打一仗，对不对？跟就是
问题是台湾没有乌克兰的韧性。
乌克兰，我觉得乌克兰人民还是很了不起啊！天哪，
对，都是同文同种嘛，斯拉夫人杀斯拉夫人，然后这个中国人杀中国人呢。
但是教授，有个事情你不用太担心，因为乌克兰的话，那是周围都被俄罗斯包着，就包括俄罗斯的盟友包着，所以说很容易过去。台湾海峡还是很难过去，台湾海峡你要最快的船3个小时吧，对不对？才能过去。
不是希望，不是我是主张，用和平解决了。就是说，那个你对台湾发动经济战，我都不反对了，就是。千万不要用飞弹。
飞弹，你看看飞弹，这个俄罗斯向乌克兰发了那么多飞弹，大家都躲在防空洞里面，被飞弹打死的没几个。然后这个巷战啊，或者说肉搏战，这个东西就是一直在打，对不对？就是陆军进去了，这个坦克一辆辆的这个消那个摧毁，然后人的话反正是都是
就是现在台湾有个严重问题了，如果把那个 电塔打掉的话，没有电，你连煮饭都没有办法煮啊。
嗯，就主动就投降了。
我觉得
不是没有
每家发一台发电机就好了。
没有办法，我从台湾出来，我知道了，台湾缺电缺的很严重。
嗯，
就是饭，第一个所有的这个都是要靠电的、啊。
嗯，
没有电就不能吃饭的。
这个
连网络都没办法用啊。
一开始也是去占领核电站啊，去占领那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都占错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懂。后来士兵都被辐射了，然后都跑光了，现在只能放弃这个核电。
台湾这个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选举。但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民调，这个国民党都不看好。
现在不可能看好的啊，你就
这个很糟糕了。
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世界形势啊！你看这个国民党他想跟共产党修好，然后这个世界上这个俄罗斯又跟乌克兰做了这么个榜样，这个东西，再等等吧。现在这个肯定是，这不是主基调，主要是。
对，因为现在的话，实际上因为这几年的经济变化，知道吧？从经济上来说，打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鸡肋，就是说，那个大陆的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对，就是大陆的经济变得太强壮了，就是说，如果比如说飞弹对打，结果你有可能实际上是大陆的损失更大，因为你这个飞弹去，
如果全世界制裁大陆，你这个仗打不了。你这个就是全世界如果钱，比如说在海外的资金全部给你资产给全部给你冻结，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政治局成员这个这个层面上的这个资产应该全在海外，就全给你冻结了，他们就完蛋了，他们也不愿意，对吧？
他们也不是完蛋了，他们就可以更加享受权力的快感，就不至于有后路了。
我现在有个矛盾的。台湾跟大陆好像关系很紧张，但是两岸的这个贸易啊却是空前的高。
对、
就是、
因为没有办法。
他们是有互补性的，你现在相当于就是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
而且每年都增加，懂不懂我意思？就是贸易量。
对。
不减反增的。
就是我觉得他这里面就是相当于比如说那个电子产品啊，比如说手机 iPhone 啊什么东西，你在大陆组装，那要运到全球去，然后你这个东西其实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其实你就是说因为比如说你这个 iPhone 郭台铭的这个红海对吧，就是开在大陆的，那你最后可能有一步要到台湾去组装，你一定要拿过去，这个也不是说也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分工，就是说大陆有这么一帮这个劳动力在那里面，所以它是国际分工的一部分一个环节，那并不是说它这是能够是有非常有意义的说明，就是两岸之间的贸易是怎么样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工，就是说我做这么一个手机有三部分，比如说管理在台湾，然后组装在大陆，然后销售到美国或者什么东西，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说实际上真的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那你这个贸易上的那个数字肯定是在里面的，因为它数额太大了。
对，而且其实挡不住的是你们台湾的那些有钱的，知道吧？他想去大陆找这些高质量的劳动力，这个是最关键的，为什么他在持续增加。而且台湾党内现在光靠你们党内，他们的确赚不到钱，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也得跑过去。你看你们的那些演员，
从台湾来说，从人口也就是比如跟上海差不多，
对，消费力
比上海少啊。
经济总量如深圳，
台湾是2300万，上海是2600万。
我说这个经济总量也就跟深圳可能就差不多，就是跟深圳这么一个城市差不多。 但是呢，就是当然台湾它的整个的国际的影响力啊、受益啊什么，当然都是不一样的。
台北市比大陆的二线城市还要小啊。台北市的人口只有300万呢、请问一个大陆二线城市也不止300万呢。
对对对。但是你要说还要比上一些别的配套设施啊，生活质量啊什么之类的，这当然也要分了。但是也是因为台湾要去几个地方飞过去也是很近嘛，你要飞到是广州深圳很近，对不对？飞到上海其实也很近。
现在台湾跟大陆的没有禁止，台湾人都可以到大陆去。
对，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你只要拿台胞证就让你进
来。台胞证就好了，对。
对对对。这就是从
拿美国护照难的。
那个，但是你架不住人家要做这个千古一帝，知道吧？人家要做秦始皇一样的级别啊，或者说超越毛主席啊，那么拿下台湾就是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从京剧的角度上就完全分析不出来。
我个人的浅见是认为啊，不必急嘛，跑不掉的嘛。
我觉得像香港那样拿下来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本来香港是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然后现在就弄得就是不要了，就是这个就废了。
现在有上海，这个香港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重要，再加上深圳这些地方都可以取代一些香港的功能。
那他香港毕竟还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嘛，然后但现在就是他就是前两年这么搞了国安法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基本上就是人才啊或者什么都跑了，然后言论自由啊以前各种自由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跟内地的城市没什么差别。现在
香港的人口是600万，如果
止啊，不止就是、
啊、
因为现在有一个700-800万应该有。
香港流动人口
十多年前的数字是600万，因为现在700万是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移民，就是都跑了，倒是。现在那个林郑月娥就宣布不再连任，就是现在
对对对，
那个都不想当特首了。那以前特首挺牛的，好像跟国家主席能够平起平坐，现在跟省长差不多。
不是，他主要是他的工资只能发现金，银行好像也不给他用卡。
对对对，就是那个国际上对他制裁应该是。
对，而且他的这个能够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少。
哎，好像港币比人民币要弱，是不是？
早就弱了，对，就弱了。
但是这个的话，其实变化也很快，因为。大陆现在劳动力非常昂贵，而且95后、00后其实愿意干活的人也变少了。另外一个老龄化也特别严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很多的人，很多的人，比如说那时候国内55岁就能退休，55岁退休之后，他拿的那个退休金，反而比现在很多人类似类活拿的工资还要高，所以说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倒挂。也很难解决，你也不可能说给这个退休人员突然一下到了70，你给他减掉，从6000减成4000，对不对？那人家呢更要四处乱咬了。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着急啊，这个否极泰来啊，这种古代说法，这个也是原先大陆一直侧重搞经济的时候，一直在2016年之前，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应该是一直下去的，对不对？有可能在保持2016年前的那个状态的话，应该很有可能在2025年或者2030年的之后，真正的就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不对？这个也是，对，真正开始美国开始要搞威胁论啊什么之类，也是2016年之后 开始要搞这些东西，但是这一次的话就彻底把所有东西都给破坏掉。
因为美国才搞才下去的，不是这个现在那个大陆的那个经济增长率他们下调了，就是第一季度下调到2.9%。
对对对，
是接下去可能会负增长，有可能会负增长。负增长就是以前是有数字的，对吧？每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多少人的就业机会，对不对？就几百万几千万，那你少一个点或者少弄到负增长的话，有多少人要跳楼啊，这是断供或者什么东西，就不仅仅是因为疫情嘛。
对，所以说这个也有可能逆转啊。所以说我那时候听到什么那个大陆台湾一个中国这种说法，有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搞笑。你说这一个中国最后变成这个三民主义的这个，
对，有可能逆转，就是蔡英文没有这个意愿，你要弄到国民党去，我们反攻大陆去，或者到大陆去发党员，
对，也是有可能的，因为
南京定都是，这个中华民国在大陆复国了呢，
对，这很有可能，万一这个。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突然要打台湾，结果被制裁了，激发民变，结果分成几个小省，完了蔡英文挥竿而起，强迫比如说大陆进行民选的话，那不是蔡英文也是可能，
我觉得完全没这个意愿，我觉得国民党可能还有这个，我不知道国民党还有没有的，我就是以前也说过，国民党还有没有这个，什么三民主义？
国民党已经、
这个、
已边缘化了
啊！对啊，这
边缘化
了，国民党都放弃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说这个是这蒋介石的遗训，对不对？
但是国民党跟那个民进党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了，就是说。国民党还守住这个九二共识了，民进党完全不承认。
嗯，
那这个其实对两边来说都是一种历史文件，只是说一说，现在不需要，等该放弃的时候。
大陆也不承认九二共识，你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两个中国，就一不是一中各表嘛，对，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嘛。
对，
那你到中国大陆去，你去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他会承认的，说哦，我们我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在大陆呢，我们认为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呢认为是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你这个话在大陆能讲的吗？所以大陆都不承认过九二共识，真的。
对，他只是说他只是说那个时候缺台湾人过来做生意。不要把做生意的人吓着，你知道吧？
对对，这个大陆是不讲的，九二共识，你讲到一中各表呢？
你要知道，现在在上海啊，好像还有60万台湾人呢。
60万台商啊，对上海。
这个数量相当多了，
很重要，也是很大的一个经济组成啊，这个
对对对，
这个贡献很多 GDP。
我是指上海，别的地方我不清楚了。
到处都有，到处都有。
因为台上还是比较喜欢上海的。
是的，上海比较好，对。蒋介石浙江的嘛，对不对？就是。
对。
而且还有一个，在上海的这个服务的人呢，在品质方面也比较优良。
嗯。
因为很多那时候的人就是从上海逃掉的。
对对对，我们家就是从上海
的那些富豪包玉，
我们家原来在上海嘛，
上海过去的嘛，对。
你从哪里逃走了？总是要想回到原来。
我在上海念过小学，念到小学二年级。
嗯，
然后才逃走了是吧？
然后就到台湾嘛。
对，
跟着父母到台湾嘛，就大撤退了。
对，
那些什么金庸啊，什么都是在差不多在上海读了中学的。跑到香港去了，
我还小了，因为我只念到小学二年级了。
嗯，
但是现在其实， 上海的那个经济的话，这次包括新冠来了，应该你们家人也尝到了这个社会主义的铁拳吧？
但是我儿子他们算是美商了。
美商哦，
哎，美商，美商在，
都是美籍，都是美籍的，
哎，都是美籍的。
对，他那个实际上是这样的，
你是有领土保护的吧？对，
看你儿子待的那个区，如果你那个区，比如说那个小的那个区比较好，对不对？都是住
徐家汇，他们在待在徐家汇。
嗯，
对，就是说你如果那个小区里大家都是大平层啊、小别墅啊什么之类，大家就会住的比较好一点。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像我这个同学啊，我大学同学里面在上海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啊，住在陆家嘴那些比较高档的，就是有一个是住在最高档的那个，就是也不是说最高档吧，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东方明珠电视塔周围有一些高楼，那个高楼绕着离黄浦江比较近的一个小区里面，然后但不是那个就最出名的那个小区，他们那个里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大家还能够，比如说每户也比较有钱嘛，每户出个几百块钱，每天还有人专门送肉啊、鸡啊什么东西都送的。OK， 这都比较高档的。还有一个住在比较高档小区里的话，它就是，因为那个平层嘛，那就更自由一点，你自己在里面逛啊，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人管你的，你只要不窜出小区去都可以。然后比较痛苦的，比如说住在那个，举个简单的，就像台北的那种筒子楼里的，对不对？那就比较惨。你也要分区，比如说你住好一点的，徐家汇那边的，你还有人给你送一点菜。然后我有朋友是在金山那边的，就相当于西雅图的，可能是在塔科马或者更南的那种地方，那就没人管你。虽然也叫大西雅图地区，他们从3月20几号被封，一直到昨天啊，没有人送菜，没有人理他们。
郊县菜不是更多？
对，上海是看看地方的。
对，里面其实区别特别大。然后有的地方哭的喊着说没有，另外有的地方说怎么可能没有？我们这里好得很。然后有个地方哭着喊着说居委会把一些菜卖几百块钱。然后有些地方说，哎，才几百块钱，哎呀，没有什么问题嘛，买了就买，还有人送过来，就所以说是中间差别。
上次国家级的干部说那个创，说这个你们怎么可能穷呢？你们有房子去出租吗？有然后开了自己车去跑单吗？那。他难道不知道穷人也不是有房子都是有房有车的吗？对吧？
对啊，
差别是很大的。对，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那今天我们请的两位博士赵亚书博士还有顾颖琼博士，我们从那个上海封城过来谈了一圈，又回到上海封城啊。乌克兰这个战争还在打，然后 应该是没有什么，应该是时间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悬念，俄罗斯是不可能赢的，对不对？就是，然后最后如果打完之后，如果俄罗斯，如果他
发毛，
结局是会是什么？普京的结局是怎么？他也不会轻易认输。他虽然说是从基辅撤军了，就说要到跑到东边去，然后结果呢还杀了一批人，这个就是把那个平民。有的是反绑着，然后有的是杀了扔到井里，都是非常非常可怕，令人发指啊！所以，那么这个如果普京输了，你要谈判，这个我不仅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了，就现在引起公愤了，就是说那个拜登一直在说要那个控诉那个普京这个战争。就是战犯嘛，战犯。然后战犯的话，就没什么待遇了，肯定是要有可能要杀头，至少坐牢，对吧？那么普京会有这么一天嘛？就是你们觉得他就是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这个战争，如果俄罗斯输了，会不会这样子？然后他如果不想到这个坐牢或者被杀头的这个命运的话，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啊什么？原子弹、化学武器啊，什么都用出来，会不会这样子？
对，我看的话，现在可能性其实是越来越大，因为首先俄罗斯肯定不会轻易认输啊。基辅打不下来的话，我当然也不理解他为什么在基辅靠近基辅那么近的地方待了那么多天。然后北约这边也是很坏，头几天就看着他打，看乌克兰到底自我抵抗的意愿有多强。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乌克兰当时抵抗意愿不怎么强的话，乌克兰其实就被占掉，
就结束了。对，
对，就结束了。但是美国这边一看，哎呦，这好像还是有些人愿意抵抗，因为他们也知道，你们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对不对？就是唯一差别可能一个是东北话，一个是普通话，说的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同文同种，那你们到底会不会真搞？现在看来真的要搞。那么北约这边就，而且他发现俄罗斯好像也并不会真的去扔这个原子弹，或者说是搞化学武器，你知道吧？
导弹他扔了很多啊。嗯，
对啊，这种导弹毕竟是小的，自主性。
海上发的，海上的战船上发过来的。
对啊，但是这种打击的话，通常都是打击的某一个，比如说固定的军事目标啊之类的，它不会像原子弹啊，
它就是很不准，都没打准那个，就是都打到明载上去了。
对，但是它不会说是像原子弹扔过去把管它三七二十一全部都灭掉那种，对不对？那么现在
那个就严重了，那个世界大战就严重。
但不是现在这个北约还有美国都在画红线嘛？你真扔原子弹，这个美国也要扔的这个。
嗯，对啊，所以说。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普京到底是他的军事部门到底是怎么给他汇报的，你知道吧？这个表现这次是真的是非常差，而且中国大使馆的表现也是让人掉了眼镜。当然总体来说，现在变成了北约不断的给乌克兰送武器，乌克兰不断往回打，
一直都送武器了。
对啊，这现在就接下来的有可能就变成了俄罗斯最不愿意见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乌克兰不买了北约给的武器。那么他最开始的时候是乌克兰是没有武器的，加入北约就加入北约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就变成事实上跟北约是一块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
而且美国相当炸，他给他都是俄国坦克。
对，那个
我很奇怪，他怎么会有这么多俄国坦克？
坦克很多是缴获的。也缴获了很多，乌克兰也缴获了很多坦克。
不是，就是美国也给他俄国坦克。
俄国坦克可能是，就是他以前是不是卖给那个东欧国家了？
嗯，他有可能。
美国怎么会有这么多？怎么会有这么多俄国坦克呢？
他们都就是美国可能是买下来的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从波兰那些，就是一开始他还想用那个米格这个飞机送给那个乌克兰嘛，后来就没又没有同意，因为。他这个是之所以要把俄罗斯的武器就是坦克啊飞机送给乌克兰，是乌克兰的这些军人他们会用这些东西， 你直接送美国的飞机也好，或者坦克也好，乌克兰人不会用，不会开，你还要去培训啊，几个月培训的战争早就结束了。所以他这些坦克是他可能以前打仗前就卖给东欧国家了，然后就东欧那些国家又是北约的，或者是又是欧盟的，又是北约的，反正是谈得拢的嘛，就是他就相当于有种合作关系啊。
现在中国的态度怎么样了？
中国态度说实话就已经就是好奇多搞砸了嘛，就是因为原来拜登也跟习近平对话，然后拜登说得很清楚，就是那个你不能去给俄罗斯送武器跟进经济援助。他给他打个电话就这个用途，就说这几句话。但中国就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外交成果一样，说习近平跟什么拜登向那个习近平保证什么坚持一个中国啊，什么什么不会干预中国的什么内政啊，什么东西，然后什么东西，好像拜登给他打电话是向中国进做保证的，政治保证的。结果这些就是要他不要去帮俄罗斯，这些话一个也没报道。后来这个跟欧盟领导人习近平跟那个欧盟领导人对话的时候，也欧盟的那个主席也跟他这么说，你不要去帮助那个，警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中国没有一句，就是一句话也没有，一句承诺的话都没有，所以也没有说我保证不给他们武器，不给他们经济援助，这样的话一句也没有，全是空的。就是说
对，但事实上中国有没有援助俄国呢？
现在他们只是说没有，只是说没有证据。实际上呢，就是很多人是，说什么都41个车厢的那个物资啊，从四川开到莫斯科啊，什么没停啊，什么东西这种都有。但是西方他说没有证据，只是说没证据。但是实际上是中国，这个态度，已经欧洲人都知道了，就是你中国就是这跟俄罗斯一帮的，欧洲的、美国的都知道了，比较麻烦。
嗯，对，这次有可能是会惹一个大麻烦。如果真的俄罗斯被搞掉的话，对大陆想做生意也做不好，还没准
这。他们说了嘛，就是这个跟欧盟的贸易量是10%几，对不对？跟20%左右，甚至那俄罗斯只有2%嘛，对，就是这个贸易总量。
现在欧洲很简单嘛，欧洲还是要它的石油跟那个天然气，但是只付欧元，